上次我陪那个姊妹一起去弄了她的眼睛，她的泪沟这里，做了一个填补。她其实，我们上次做得非常的顺利。在做之前，我后来也反复的问自己，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真的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也会带他去。后来我就真的带他去了。那一次，这个孩子非常的感动，他很感谢我啊，帮助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在上婚姻的课程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提出来，就是说，她因为生活的家庭，就是说，比如说她在一个村子里生活，对吧？村子里生活，但她如果结婚以后呢，她不跟男方的父母公公婆婆一起住。当他生活在整个村子里的话，他会容易受到整个村子里的一种信仰影响，他就没有那么刚强壮了。比如说，这个村子里都是统一，都是信佛教的，那么他们这个村子里经常会举行一些宗教仪式，他们必须要参加拜拜之类的。但他的，比如说他的男朋友目前是信主的。但他呢，虽然信主了，但他不能够拒绝他父母让他去拜拜的这样的行为。但他担心他跟他结婚以后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就是说他的弟兄不够刚强壮胆，不敢在众人面前去拒绝这种行为的时候，他该怎么办？
那你的回答呢？你本身的回，你认为呢？
我认为呢，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嘛。这个离开的定义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精神层面啊，金钱啊，还有各方面的，我们都需要独立起来哈。但这个孩子呢，他有可能是家里的唯一的男孩子，所以呢，妈妈跟他的关系是很亲近的，他就很难去拒绝父母的这种要求。那我跟他说，我是说，你既然已经要结婚了，我说，那你肯定是需要独立，而且我说你在信仰上，尤其是在信仰上，你需要鼓励你家，比如说你的男朋友要刚强壮胆，要告诉你的家人你是信主的，但他们目前，比如说男方，他目前还没有那样的一个信心。
OK，好。我先接到前面你的谈到说，你陪着那个姊妹去弄她的脸哈，谢谢，让我们再次听到你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分享哈。我觉得对于淑芬姐妹她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第一个，上次她提出来这个问题说，她事实上心里面是敬畏神的。好，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个事情哈，就是那个淑芬姊妹她在服侍。其实他可以不管哈，但是里面有那个感动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也在解释他自己，因为弟兄也跟他提，然后他也在解，所以他就提出来问啊。我就认为他因为敬畏神，那事实上是一个对他的本性来讲，哈，他是有那种恩赐，就是去跟人有共情呐，或者是爱啦，哈，这个是我们先不讲爱哈，讲说我们他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恩赐。然后他也很知道怎么样要节制，哈，这是等一个成熟度在那里了，哈。那接下来的话，当他经过祷告、经过询问，又陪他去了之后的结果，哈，除了把那个脸做得很顺利之外呢，我觉得那个结果是，因为他有敬畏神，所以他结果出来的那个对方的领受，不会只有放在我的脸有没有好看，而是。这个淑芬姐妹陪着她的这种爱心，那淑芬也提到说，我心里面真的有这种爱。那提到说，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会这样做，哈。所以出于这种爱，然后她又敬畏神出来的结果，一定会有神的美意，而且一定会指向，哈，不管她的脸怎么样了，好啊，我们很希望她能够越来越让她又越有自己会有自信心哈。那但是呢，一定会有永恒的。这个意义在那里，好，这是我们服侍的一个目标哈，所以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后续的一个给我们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这个关于这个姊妹，她跟她的这个弟兄呢，两个都是主内的，然后一样的，她也考虑到以后这个信仰怎么办， 有这个环境，所以事实上他心里面是有神的。好，有这样的时候，这个心意的时候，那我认为神一定，只要他虚心的在神面前，我们到神面前哈，不是在说哦，我多强壮，我多刚强，我多哈，我们要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都不知道。就像但以理，好好的一个那么优秀的一个啊年轻人，没有想到怎么样被带到异邦，马上碰到那么大的一个难处哈，因为他所在意的在那里刚好就是对他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抵触，不但开始到老了还是一样。还是因为这个事情还是要被逼迫的哈。好，那这个姊妹的心呢，第一个，这个姊妹的心她是在意她的信仰。好，那他们两个都是信主的，这个是绝对没有，我不是说信主的婚姻就没有问题，我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至少在神的面前，我想我们可以有一份确据哈，一个确定，这两个人都可以在神的面前。由他做主的话，两个人难处可以在他下面来解决哈。那么第二个，刚才淑芬姐妹提到一个重点，这个男的，他看到这个男的应该是没有那么的坚定，可以为他的信仰好拒绝这些其他的异教的一些活动。好，这是这个姊妹讲的对不对？还是这个男的亲自跟他讲的？请问。
他们沟通的时候，这个男的就会告诉他自己没有那个拒绝这个行为。
嗯哼，嗯哼，嗯哼 ，OK， 好，好。那么这个难处呢，跟他们的，等于说他们已经确定要结婚了，可以这样讲吗？
他们的感情现在非常的稳定。
好哈，好哈，好哈，好。那你的意思是说，身为我们是一个帮助他的人，我们该怎么样来陪伴他，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就是说，他提出问题，我应该怎样正确的去引导他？
嗯哼，
他现在自己也是感觉到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哼，好，
嗯，
婚姻的事情或者是感情男女之间的事情哈，首先那个位置很重要，男的是头。所以到时候要不要离开，要不要都是他只能他决定啊，他说了算，他来决定。即使这个妻子，我懂得真理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真的在一起的话，他还是头。那么妻子的位置是帮助者，所以妻子已经看到她的丈夫，不是丈夫，对不起，她的男朋友的弱点了哈。那么他能不能靠着神，等于说这个妻子不想在那里。的这个动机，第一个，他是对信仰是有理念的，也有他的理想的。好，那么其实这个不是只有跟信仰有关系，跟他能不能离开父母，完全的跟妻子合成为一，这个是以后婚姻的幸福也会有关系。好，不是只有说我的信仰会被影响了，或者是怕我会站不稳哈，而且呢，他。关系到说他们两个人，好，因为基本上当你有一个新的尾声的时候，包括亚伯拉罕他变成他从那个拜偶像的环境要尾声给这个独一真神的时候，他也是要离开本家本族，这是必定的道理，好，一定要有的。所以呢，那这个姊妹呢，她可能就需要去在神的面前自己要有一个，等于说她没有办法要求这个男的一定要按着他现在的想法，即使圣经有讲，即使他的信仰是这样说的，但是这个男的有牵扯到亲情，或许你跟他说你要爱主过于一切，但是在这种时候呢，不是用说的他就可以做出来的。好，那么这个姊妹呢，也要去自己要去从这一段时间去思考一下，就他在神的面前他执着这一点，好，当他执着所有这些的时候，之余剩下的他对这个弟兄的包容还有爱能不能站立得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试金石了。好，等于说这个姊妹的一个重点并不是那个弟兄的重点，那两个人价值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就是婚姻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会是一个难处，现在就可以练习到底这个姊妹要坚持到多少， 那么他的坚持里面到个地步呢，他能不能说啊，如果说我真的是爱他，我也清楚神要我跟他在一起的话，我的感情就是现在就是已经很清楚的话，那么他愿不愿意靠着神，他原则不变哦，来帮助，他是帮助者嘛，帮助这个弟兄可以在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头的位置呢能够有智慧，能够健壮起来，要不要他愿不愿意花这个代价。所以对两者都会有益处。好，我是觉得说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在他们的感情稳定下面呢，除了讲感情以外，这个理性的事情进来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婚前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练习。
嗯，
首先
谢谢
你要跟这个姊妹认同说你这种介意，你这种重点是很对的，我很认同，我非常高兴你有这样的信念。好，但是你现在你不能以要求的态度来要求他，因为他没有你这种重点的时候，那么现在你们练习你的帮助，先去练习一下，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好，你的重点不在于说他应该搬出来，好，还是说他不用搬你也可以帮助他客户，不是这个意思，他怎么要一个结果呢？我觉得在神的手中都有神的美意，只要他愿意敬畏神，能够以神为首的话，求他的国他的义的话，我认为两者都要得到益处。哈哈。
嗯，那我再问个，就是如果他们真的进入婚姻以后，这个弟兄还做不到在众人面前来拒绝异教的这种行为的时候，他也只能顺服，对吧？
当他在神面前立约说我愿意的时候，这些都会变成他的愿意里面的所有的功课。那至于顺服这个事情呢，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么这个基督是两个人的头，就要去操练说基督怎么样成为我们两人的头，这样的话就会也是一个练习，每天的练习，敬虔的练习。好，不是一句话说他怎么说你就要怎么做，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
嗯，
这个姊妹怎么样表达一种态度来表达出神的这个真理的立场，还有我还是很爱你的这个爱跟真理，公义跟真理，真理跟的恩典都要在一起的，它也是一个练习。所谓的顺服就是在这里面成熟。通常一个女人嫁到结婚之后的这个顺服刚开始是很生涩的，很无力的，而且是很痛苦的。有没有人否认我这句话说哦没有，我一看我一结婚后我的顺服就非常顺利，有没有？当中有没有人有没有这种经验的请告诉我一下。女人的那个能干度，那个精明度，女人的这个帮助者的那个能力哈，要顺服这个头哈，我认为了哈，我个人认为说，除非这个女人就是好像没有不能不太能分辨善恶啦哈，或者不太能就是都没关系，反正都没关系的哈。那只要一个女人有那个是非，还有这个好歹啊哈，善恶，特别是我们信主人有真理的原则的话，那么我们要在真理跟恩典上面练习。事实上真理就是说我们要顺服丈夫没有错，可是什么叫做真正的服在丈夫面前又服在他的头基督的下面，这个是一个难度，一个大难度。我刚才讲这样讲，除非你会认同吗？一个女人要顺服是不容易的。
是的，
不是说你要顺服就可以顺服的。
嗯，好的，
你可以把这个观念给他做一个心理准备，说以后哈，比如说你们已经到确定了，那之后那这样的位置上面，你愿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来，就等于说你多了一个功课了，对不对？光是两个人要一起住，自己住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了。婚姻加上这个背景，不但是丈夫的夫家，还要加上整村的这个的话， 好，这个是要预备心的，真的要预备心。嗯
嗯，
是不是啊？
是的，是的，这个挑战好大。
对，你就给他一些预备心会产生的问题，但是所有的一切，如果是神容许的，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啊，这个好处就是也是为着，只要我有好处，跟我有关系的人也会得到益处。好，我们不晓得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但是不能自己自我去找路走，说啊，我就这样，不要，都不要，先不要决定要怎么样，但是呢，一定要好好面对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呢，用一个比较温和性的彼此的沟通，好，那谈谈一些说，如果万一这样的话，那我不做这个可不可行？怎么样？就这些都要谈到，哈哈。
嗯，好的，
等于说两个人的感情跟他们婚姻的目标，要放在所有这个可能以后会发生的事情的前面了、啊。好，
嗯，
等于说，那如果说因为这个事让这个姊妹她裹足不前，不能确定的话，这个也有可能会发生啊。
嗯，
呀，都有可能呀。
他还是要在顺服的前提下，对吧？顺服的前提下跟对方沟通。
你所谓的顺服的前提是说，
对，男生是头嘛，他是要先顺服这个弟兄。
OK， 好，我们具体一点哈，比如说现在谈到婚嫁了，然后你一定不能出来住，好，那么首先这个姊妹就要去寻求说神啊，这个到底是我要考虑的一个。就是我要不要考虑到这要成为我要做在会成为我决定的一个因素吗？这个第一个，他要去跟神，好，要去跟神确定啊。如果他确定了之后，那么对于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态度对于这个弟兄的，等于说他不是要求他，他可以跟他沟通，他可以跟他劝他，说服他以后。类似这样，那你会不会就等让他看到那个问题在哪里，帮助他？那至于说是用顺服的态度吗？因为女人对男人的话，我认为女人对男基本上就是一个尊重跟顺服的态度，不管是夫妻还是不是夫妻，这是对我的理解方式，也是对我的一个行为方式。好，所以等于说在这种时候呢，不是说你一定要听谁的，或他一定要听你，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谁说的就算，不是这个顺服的意思。那个意思是说，我的顺服里面是我有一个温柔，有一个谦卑的心，要来了解。哈，那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就来对对方有一种攻击，或者是论断，哈，或者是甚至是一种要操纵，这个就不在我们是一个顺女人是顺性了啊，我们应该有一个顺性的一个表达。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你如果给我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会比较容易跟你解释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不太，因为我们对于顺服的这个意念可能有时候有些不一样的想法。
其实我刚才还是围绕着关于拜拜的事情，就是说如果男方也要去拜拜，他也必须要跟着去拜拜。所以他就是要顺服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吗
？No， 因为他上面还有个基督，基督是最高权柄。
嗯
嗯哼，那就这样比较具体了。对，这样的话，我就认为说他就要在婚前就讲好，说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那如果对方男的家长非得让他去这么做，怎么办？
你是说婚后是吧？以后是吧？
对，比如说婚后那个他们的公公婆婆非得让他们去拜拜怎么办？
我是个人是认为说，这个问题这样问的话，哈、啊，会本末倒置了。好、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谈情感的时候，我们是在论婚嫁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我要嫁的夫家是很顺利的，是让我很自由有信仰的，我才跟你在一起，对不对？ 那现在呢，当我跟他有感情的时候，开始发现有这个背景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练习怎么样来在这个事情里面呢，怎么样来一起面对。好，那比如说你提出来以后，你容不容许，如果比如说啊，这个姊妹她想说好了，那我的弟兄需要这样做，我也就认了。比如说啦哈，比如说哈，有的人也可以谈条件说，那如果你不能这样的话，那我真的是还要再考虑，也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好，就是看这个事情对他的一个因素有多重了、啊。好，那用这样的事情来去确定是不是神的心意。好，那如果说到个地步说我已经决定要嫁给他，然后有这种事情发生，那我们就要先谈好我的这个原则在哪里。
所以我可以说一句吗？
好的，请讲。
对，就是刚才姐妹讲的这个情况，就是我同学嘛，就玩得很好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就是他之前就是跟不是，他现在已经结婚了，就是他之前有谈过一个，就是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那种地步。
嗯哼，
那我朋友就是简单的说一下，他就是十几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
嗯哼，
然后呢，就是他家也是基督徒啦，然后他就神救了他的命，可以这样子说。
嗯，
然后。反正他就是他在信仰上其实也很坚持的，然后他找到他的男朋友的时候，对方就一个男孩子，就只有独生子女，他对方的妈妈就跟他讲说，你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是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做拜拜。
嗯，
他们当时谈了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就已经到了谈婚论嫁，就我朋友就一直哭一直哭，他就没有主意嘛，后来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就说、你要想一想你这条命是谁给的。他妈妈就问了他一句，他后来就很痛苦，就好有好几年的时间他就很痛苦，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嘛，就跟这个男的分手了。因为对方的妈妈是很强势的，他就一定要说，他说你只要跟我儿子结婚你就必须去拜拜，就是你不连信都不能信，你不是说哎呀只要你可以信，他说连信都不能信，你就是要放弃你这个神，一定要去做拜拜。我同学后来就做了一个决定，就跟他分手了。
嗯哼，等于说他的那个男朋友不信主，对不对？可以这样讲。
没有信主，就是全家都是迷信的，而且做得很严重的那种。
OK, 好，那我知道。好，这我了解，我了解。等于说他妈妈提醒他了。好，
对，他妈妈就对就提醒他，就问他嘛，因为他当时是很痛苦，他很想跟这个男的结婚，谈了好多年了，然后。对方是就是也对方的妈妈是很强势的，就说你要进我们家的门，你就必须就不要信你，你不要想说哎我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不干涉，他们没有这个说法，就是你进我们家门就是迷信的人就有三拜九叩，就是从第一天结婚那天起你就要上香，要做什么东西你就跟着他们的脚步，那我们信主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啊。对，所以就他也挣扎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分手了。
我
是觉得神也祝福他现在的婚姻。
是的，
对，
是的呀，很好，也是一个实例哈。那不一样的在哪里？不一样是现在这一对男女朋友是都是信主的哈，不一样在这里哈。所以有一个重点，有一个同样的地方，就是说到底我跟神对我的生命，我的注重度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过于一切了。好，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信主人要思考的。那至于说对方，因为我跟他，如果我嫁给他以后就要做他要我做的，如果那个对我现在有一个等于说我是不认同的，好，光是我不认同是不够的，而是说我要付上多少代价来为这个事情来坚持。好，所以刚才那个是一个见证，就是他没有嫁给那个不幸的，到后来他的婚姻是蒙福的，这是一个很一个例子哈。那么这个姊妹呢就要看说到底他对于神的这个这个信念，这个真理的他的那个对他的重要性有多少了，可以这样讲。我觉得可能不在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对他来讲这件事情，他既然会提出来一定有他的关注点，然后一定有他的，但是呢我想我们都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 对不对？要我们爱一切过于他呀。但是这个也不能说我们说他就做了，不可以这样的哈，不能做得到这样子了呀。所以或许这样好不好？回到淑芬姐妹的这个辅导关心的立场，第一个，你把圣经的原则都跟他讲清楚了，好，然后也把这个，如果这样的话，以后过去有这样的时候，你这个难处，你愿不愿意啊承担？好，然后你要帮助这个男的啊，来跟你同心，这三个他需要有一个事先的一个预备心。可能就是这样子，哈哈。通常哈，我会跟他讲说，如果我是你，可能到一个地步呢，这个辅导帮助者，这个传道人呢，要说，如果我是你，我会怎么做？这个是很重要，我给他一个榜样，哈哈呀。好，那个等一下哈，淑芬这样有没有？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就说这样有没有？好，可以哈，这个事情再一两句话来做一点我的看法哈。第一个。要结婚，在主前要结婚的人啊，这个信主的人一定要第一个一定要有敬畏神的心，你记得他是我们的最大的头，到时候一切的难处也都要依靠他，那我们要有一个，我们要敬畏他，在意他的心意。好，那么第二个，我们的婚姻，我们以后的幸不幸福呢，这个其实是在神的下面，他帮我们做主，基督是我家之主。好，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敬畏他的时候，等于说我们就让基督做主，寻求他的心意。那越能够这样子来踏上以后的人生的这个婚姻的路程的话，就越放心了、越让人放心。好，等于说不管我们这个时候成不成熟，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我心里面有一份说我的信仰对我很重要的时候，抓住，不管你那个重要多重要，抓住那一点，一定不能放掉，敬畏他。然后第二个，记得我们不是用我们的信仰来服务我们的婚姻，不是因为我有神让他来服侍我的婚姻，而是我们的婚姻，每一个人的婚姻，每一个人的人生，不管怎么样，都是要来荣耀神的。好，只要那个结果出来是荣耀神的，那就对了。啊，不管中间的路怎么样，那我们就到后来就可以荣耀神的话，那个就对了。好，是，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念。好的，有没有人可以跟我回应一下，说我刚才在提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默想也好，神的话语也好，或者神的话就是等于神的这样的，给我一个回应，说你不但理解，而且你是有体验的啊，有没有？
是吗？我有，就是我这一段在听那个不是，我在默想那个，应该说比较深入的详细查看雅各书第一节，他就讲到那个心怀二意的人，当然我不是，因为我在想，也没有想得很深了，我有时候会去看一些这个资料，他就这个对我的帮助就挺大的，他就说那个心怀二意的人，他说像海中的波浪，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他就讲到一个，他说那个海中的波浪呢，就是说一直不停息，一直不停的上，一会儿希望上升，一会儿那个就下来。然后呢，我在想的时候，我就会祷告，我想到我自己的信心，然后我也想到我们家那个老二。是，我就是祷告，我就是说神呐、我说让我的信心呢，就是说要稳固，像山那样稳固，不要像这个波浪高高低低低的环境。那我也为我的孩子这样祷告，这就反正这是我在读的时候，我看到想到这个，就是一边读一边祷告，能应用在我的生活中的时候，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当然，当然，所以这个等于是说，你就在你的生活里面会成为你的一个参与到你生活当中来的。
对,
对,
对, 对，还有就是像说那个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就是我有，因为他一个是这个雅各书里讲到了嘛，他说那个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残，那个富足人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这样衰残。那他这个话也是出于以赛亚书里面一句，就是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他也讲到就是说唯有我们神的话是永远长存， 他说耶和华的气吹在体上，那这个也就是让我想到说，其实从一个就像大卫祷那个祷告说，让我知道我的寿数之中，就是能够从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这个就是让我们的扩展我的眼界哈。每一天呢，不是只有到哪一件事情才出现，是的，
对对
是
的。还
有
一个
有一个目标在那里了，
是。还有一个我这段我是没有很仔细默想，但是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在读那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时候呢，他就是讲到说神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那个的时候呢，我在这句话呢我就会就像我就想说，以前就是这样读，但是后来就是去想象那幅画面，就是说我们觉得神是，因为他前面讲到主是大能的神，然后呢，但是这里却是讲到说神是把那个羊羔抱在怀里边，就是跟他一个很，因为第十节讲到神像那个大能者嘛，创造讲到神的伟大，然后就让我看到说神不仅是一位高高在上就是大有能力的神，而且他就是那样子温柔的把我们抱在他的怀中，而且他讲到说是引导那如羊小羊的，就是讲羊妈妈就是母羊嘛，而且他是慢慢的引导，那个慢慢就让我体会到神的这个就是神的温柔和他的这种体贴。因为我们对孩子小时候小的时候天天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快点快点快点，
其实呢，当我们说我们有这种默想跟神的话融合，跟神自己融合的时候呢，里面我们的感性、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能、我们那个理解、那个知识或者智慧的能力呢，都整个是全人的。
对，
所以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嗯哼，
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呢。你刚才讲到一句就是说你体会到神的同在，你就能体会到神的那个温柔，体会到神的就是你对神的理解就更深了一步，你就更认识神，从神的话语里边，平常好像就像是那个吃快餐或者怎么样，就算是读经呢也是这种匆匆忙忙的读过，真的是你只有说你要停下来你去思想那个东西，你才能体会到神的爱。不然的话，就像我们父母对孩子，你很用心做了什么，那孩子匆匆忙忙的，咱完全没有留心到那个父母的用心。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刚才那个雅各是说细查有没有？他说细查，然后呀，很仔细的，不漏掉一点的。是的，
然后可以讲到那个使人自由之律法，因为我们讲到律法都是觉得好像是约束，但是他就讲到这个律法是让人自由的，其实这里面是可以里边有很多的可以思想的。
是的，像我自己的话我是这样觉得哈，我本来的特性有我的特性哈，我的情性跟我的理性呢是很极端的强，就是说我不是没有情感的那个特性哈，有，但是是比较里面的，比较内敛里面的，然后呢就会我就会用一个比较像音乐啦，你看音乐就成为我的一个抒发点哈。我想一个学音乐的人不会说没有情，一些文章啊我是有的，可是我对人的方面跟人的connection 的方面用情性方面的交融就比较少哈。这是我的特性哈。但是呢这一些呢在我跟神的这个彼此的交通啦，我们讲的灵修啦，读他的话啦，思想默想他的言语啦，或体验他的恩典啦，不管是什么哈，这个当中呢却把我这个方面呢让我打开，就是我很敞开，所以我对着神的时候情感是有的，是很丰富的哈，所以把我本来没有的也加强了出来，那我有的是怎么样，是神会让我收敛哈，我就因为我们的有的哈，我们的长处会变成一个我们用的很有力、很享受的方法哈，但是呢，有时候会变成一个，也会变成一个缺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在讲这里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说我们跟神的交融哈，默想啊，神的话、啊、跟他有灵修，我们如果很感性的时候呢？事实上因为感情是神给我们的，但是这些如果都是过分的话会变成一个反而是一个 让我们会变成很狭隘。啊，但是我的这些太过分的或者是不够的都在跟神的这个啊交通里面呢就得到了一个平衡。
嗯。
好，跟人之间我可能还不会。好，像有时候女儿来这边跟我们诉说一些她的心里的难处的时候，妈咪就很自然就抱她一下。那我就是我只会表达我的意见啊，我们就没有比较没有，即使我去抱她可能也会觉得很不自然。好，啊，抱小时候有抱啦，现在就好像不再表达，就不是我的很自然的反应这样。但是呢这一些呢就像你提到说刚才像牧者抱我们哈，那个我在神的面前是可以体验得到的。啊，然后我也可以体验说哎呀神保抱哪一个人，我也可以体验得到那个。嗯，所以这些呢在跟神的这个，因为神是全面的嘛，他是完备全备的，所以我们就会在这样的里面呢让我们这个全人呢啊很健康的，然后很有成长力的，更丰盛。好，啊哈。
是我也觉得说在有的时候我没有那个体验，比如说他讲到像父亲那样，我就觉得说那次我在想的时候神就让我显示其实我对神是有距离的，就是说我因为我没有从小没有父亲嘛，所以我对那方面我也不去碰触，就是我就不去想他。后来呢那次我就说其实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说我对父亲是很生疏的，我也好像也不去渴望或者没有这种需求，但是我说神呐，啊，但是你在话语里这么讲，那你就让我帮助在这方面把你当成父亲那个来对待，来学习这个父女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当然我就是在读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祷告，就是您说的就是一个全方位的感性理性各方面。
是的是的是的，嗯，他会帮助我们调整我们哈，啊，趋向这种丰盛也就是健康，然后会有果子啊，这是我们的福气。是的，
我上次提到我在就是读的那本书，他说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那个人他是背了很多经文，那他其中讲的有一点我觉得挺有帮助，他说其实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额外的任务来做，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在你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说你等车或者你洗碗，你都可以来想神的话。那我发现也是有时候我们就像您讲的，这个人的脑子是不会空的，你总是会想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们自然起来就想的哎呀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就好像一下子涌进来，你自己都没防备。但是我现在就觉得说，当然我没有去默想，因为他就说你要不断的复习你所背诵的那些经文，我就会说那我就去想这些东西。我发现的确是在你做这些家务事的时候呢，你可以让你的脑中很快的去想一下神的话，不一定说是你就是默，其实默想是最好的，但是起码是让你的脑中不要去想那些负面的或者就是那些抱怨啊或者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啊，而是起码让你的心思充满神的话语
呀。这个就属于方法了哈。
对
啊，当你有这个你愿意去学习这个方法不是不对哈，但是我基本上还是要把焦点放在它是很自然的，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就让我可以得着什么这样啊哈。就是说你懂我的意思吗？啊，你可以学习跟他去哈，多一点的啊，就是用他的方法你可以去补足我们本来的不够，这是好的哈。
我
基本上我的意思是说呢，我怎么解释比较好呢，它是很自然的就融合在你的就很自，就像你吃饭然后你就吸收了哈。首先呢我们不要有这种什么，就是有阻隔，不会好像阻断它的吸收哈，然后慢慢我们就很自然就会融合在一起。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发现如果不是刚开始不是刻意的话呢，我们在就是平常的时候常常脑子里想到的都是一些就是那些负面的或者是要忙的事情，就不会说去想神的话。我只是说在这种你因为你做家务的时候其实脑子还是在动，其实因为那时候只是体力上在动，我只是说对我个人来讲我发现我要刻意的去把这个思想转过来，不要就像您刚才讲的不要去想那些 各种的情绪，而是让那个头思想焦点对准神。
呀，你现在谈的哈你现在谈的是什么呢？你现在谈的是用我的意志来操练，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
不要想着我要思想什么哈，这个都没有错哈，我们要操练，这个没有错哈。但是我的现在我的重点在于，比如说你说把它话把它记起来，然后我们要觉得那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都是一个我们意识到要去做的哈。但是呢，是不是会让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我做不到？等于说这个你读的这本书的作者所建议的，你都做得到吗？
没有全读，我只是读了一点，就是我只是读了第一跟最后，我只是做里边对我一个是一个提醒，就是说我发现一点，就是说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在我做家务事的时候，我也可以来默想神的话，这是对我的一个启发。
是的，好好好，那现在我对不起哈，我没有否认你的这些分享哈，那个我们都可以彼此可以学习，但是我有一个重点在这里，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
有，
大家知道有，那为什么？难道圣灵不会比这个更提醒我们吗？我相信圣灵会比这个不管谁有这个心意要来提醒我们的这些更亲切的，要我们能够连接在神的身上，对不对？
对，
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好不好？每一个人可以直接听到圣灵的提醒，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请注意，我没有否认任何的方法，只要这个方法是帮助我们成长的。但是我们的成长不能老是要依赖别人怎么说，我们的成长也不能依赖说我教你们是这样子，也不是这样，我也没有这样期待，只有神自己才有那种能力。那最好的第一手的就是好不好，我们自己连接到神的身上，我们要听得到神的声音，认得神的声音。或许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哈，不管谁讲的多好，不管哪本书多好，那我要问你们，就是那为什么圣经里面讲的那么好，最好的我们会听不见呢？这是我给你们的挑战。那我很满足于神跟我直接，因为圣灵现在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以前的旧约时代，他们需要借着那些他们的节日，他们的这个礼物，这个节，这个什么叫什么，就是献上这个这那个叫什么
祭物
哈，祭物这些来给他们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但是他也是一直要重复，那神就让他们说我跟你们在一起，我们跟你们在一起。好，问题是那一些对他们事实上是不管看了多少神迹，经历多少神迹，好，他们还是老是会反复的去做原来的事情，抱怨的还是抱怨，好，一下子怕了一下，吓一下，然后就懊悔一下，然后又来了嘛，很快就来了，这是人的本性，人自然的本性，血气里面的本性。那么现在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耶稣说你们祷告，神不把最好的给你吗？那就是圣灵。那么圣灵都在我们里面了，我们需要有肢体的彼此的连结，需要有肢体彼此的扶持，彼此相爱，这个是绝对需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神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的心同正，甚至同正，我们是他的儿女。那儿女的这个权益跟儿女跟神的关系，就像讲父亲父子父女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你刚才提到说你发现说你跟神是有一点距离的，可以这样讲吗？好，
应该说也不能，当然说在某些体会方面，我在那方面是没有体会的。
好，OK， 但是你从神那里可以去体会，是这个意思吗？
我可以体会，我只是说因为神对我们有很多方面的一些照顾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发现神讲到这个父亲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在这方面是不去碰触的。当然别的方面我都是有体会，不是说我跟神没有体会，只是这个方面我是 也就是也没有去体会过，好像也没有意愿去体会。
嗯哼，嗯哼，嗯哼。或许我刚才讲的这个重点哈、啊，这个焦点，而且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不可没有的这一点呢，要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有一个情境，让我们发现，比如说我眼睛也看不见了，耳朵也听不到了。我的身体很孱弱了，或者我一个情况让我很 depressed 哈、啊，就好像说我很抑郁了，我说什么都没有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来面对神，或者是我也没有啊，到一个环境呢，我没有圣经了，我没有 YouTube 了，我没有手机了。那个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对神是直接的话，那个时候是一个就只有他的时候，我认为那是我要强调的。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资源外来的触动，我们才有胃口，或我们才有那个动机，这是我的重点。
对，我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可能以前我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说我们要默想神的话，可能的确那个也是需要的，就是很安静的时间。但是在我一天这个日常生活中呢，就也不是，当然我会常常想到神，但是更多的时候呢，那个脑海中想的就是具体的事物啊，就是好像没有神不在这个中心，不在这个焦点。那我其实思想里边有很多空间是在想，是顺着自己的想法想的，而不是一直聚焦神。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帮助我说，哎，我其实是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思想生活中，我可以一直聚焦在神上，这个是我原来没有体会到的。就是我发现说我在做家务的时候，其实以前因为做家务，可能脑子里就你以为你没在想，其实你没有在，其实你是可以刻意的，就是训练自己去聚焦于神。这个是我的意思，就是在。
我了解，
就是不需要一个特别的一个时间，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间就可以应用在里边。
嗯，我了解，我了解你在分享你的这个更多的体验哈、啊，这个都是很好，都是对的哈、啊。我只是要澄清说，我的焦点不是在这里这样而已。好、啊，我没有否认，我没有，但是我的焦点是在于说，我们如果真的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要非常非常享受的，非常谨慎的来跟神在我这里，在我里面的这个主耶稣的生命呢有交融，那他的话就会在我里面啊。然后圣灵，耶稣说他会让我想起耶稣的话，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焦点。你希望你也了解，我没有否认你的意思哈。但是我有一个焦点，我就想说我怎么样可以表达给大家，可以让大家了解我的心意是什么，这样这个课的最重要的心意哈哈，就是要让我们听，然后听到心里面去，然后可以行出来，然后就是得到福气，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啊。那至于说里面当然会有方法，也会有一些学习都会有的哈哈。但是基本上我们的信心跟信念是什么？我可以跟神直接面对面。那如果我尝到了跟他在一起的那种甘甜，那种重新得力，那种喜乐跟平安的话，然后我是不是就会很渴慕呢？这是我的意思，我很渴慕，而且我会很积极呢，这个是我的重点。
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是事情太忙，心太乱了，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好像
那个
比较要刻意的停下来。
在哪土地上了，可能这个也有关系了，有没有很多荆棘挤住了也有关系。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先第一步一定要先要认识到自己的需要跟问题了。不管什么事情都一定要看到我们自己，所以你会看到这些神的话语呢，把我们从外面的环境，从别人的问题转到我自己，我的需要是什么，他要满足的是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而不是要去解决我们外面的一些啊，帮我们拆那些墙啊，帮我们挡掉我们的敌人，不是这个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极大的益处，哈哈。
其实我说不想等到说真的是 身体很虚弱的时候才去默想神的话，要在年轻的时候精力都好的时候好好来默想神的话存在里边。
是的，这是我的意思。当我们很顺利很喜乐很丰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不要一直到一个地要把我们这样才推到那里去的话，那我们不是就像在绕一样吗？是不是
就是很受亏损。我想就是说趁着现在身强力壮，眼睛也能看见，记忆力也好，就赶快的多去把神的话放在心里边，让那个营养吸收好。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喝水一样的，医生都告诉我们你喝水不是很渴了然后灌一大罐，就不是这样的，喝水是一直喝，慢慢喝，几口喝啊，然后这样的话就在吃，因为你一灌下去它马上就会流掉啊，而且会把你的一些盐分啊什么冲掉，那我们如果这样慢慢喝慢慢吸收，就好像让它滋养到各个器官去，他们需要水，我们身体的 70% 以上都是水嘛，75以上，对不对？就类似这样一样啊哈，一个很自然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就像我每天吃饭吸收一样，那好不好？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神是应许我们的，他要我们这样子来跟他有，他在我们在他里面，他的话就在我们里面，然后呢我们的祷告就这样子被他来成就出来，那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循环啊，每一天。我真的是也是词穷了，不晓得该怎么解释哈，不晓得有没有不过你的 我很认同，我非常认同，我不是否认你的啊。
我知道，我就只是说因为以前我也有就是有默想，但是呢就是不太多，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在做事情，那我发现我做事情的时候呢也会脑子里边其实在想，自己没意识到，但
是
其实没有对焦在神，那我发现呢哦，其实我是可以刻意的训练自己的意志，让我去对聚焦在神身上。
对，你的爱的语言是服侍了，就是做事 OK， 那做事的时候就在那里跟神有一个很顺畅的一个交流，这个就是了啊哈。那像刚才周师母说他在倒垃圾的时候他也很喜乐，那个就是了啊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服侍是在神身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带师班的时候，那时候在那个猪塘的地方带师班的时候，然后有一次那个 Dr. Coleman 去，我好像跟你们也分享过。那 Dr. Coleman 是对那个古典音乐是很喜欢的，很有素养的一个人。所以我本身是学古典音乐的，所以我对这个古典音乐的喜欢的人我就特别有一份好像有默契一样。结果那天呢我跟师班的有一首歌，就是我们的古典诗歌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那我还记得那首诗歌。那我就想说这首歌呢我觉得就心里面自己不知道，就希望说把它唱得很好，让大家扣我们有一个享受。我心里面的动机有这种动机，我自己不知道。偏偏呢三首诗歌里面这首就是诗歌诗班表达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平常唱那种四部的合音，特别是古典诗歌的话，其实古典诗歌哈看起来简单，它是很难的，要表达到它的那个音乐的意境是不容易的，它的那种上上下下，然后它的和声啊，它是不能用其他的乐器来把它掩盖的，所以那首歌呢，真的是唱到我，我就十分的心里面就好像就掉下去一样。后来圣灵马上提醒我，就在那时候他说你是为了 Dr. Kaufman 来服侍这些歌还是为神，我马上就调回来了。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话啊，心灵跟诚实，这个就是那些话又一直在里面跟我们有交融。这是我的例子啊，这是我的例子。马上那时候我就跟神对话了，我就说哦对不起啊，我原来这种动机我就明白了，然后我就跟他有对话了，那也是在想，没有人知道我在想那个事情。好，我想的时间也差不多啊，那我们就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其他回应的话，那周师母你跟我们做一个结论吧，看你们要分享或者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束好吗？
刚才师母讲到这个与神的对话哈，我最近也在有一个就很新的，那星期天的时候帮长青团去打歌词， 其中就有一句英文歌词，它是这么说的 ：Let the sorrow did his work, did his work。我就突然想到雅各书哈，因为我这段时间可能心里有一些沉重吧，就当然就很不想去，觉得这个担子怎么能挪开？亲友也跟我说，他说既然神允许有难处，就让这个难处成就他的工作。当时听了就放在心里，正好那天这诗歌也就有这一句话，英文歌词，中文歌词里面没有，我还特别去打英文歌词，然后就想着雅各书，他说那个神就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就是雅各书讲的，就是忍耐也当成功，就是英文也是这样子，就是让这个苦难成就他要在身上的工作。那我就一下子哈就觉得特别的感恩，就是不会觉得那个苦难是苦难，而是觉得说哇，他有他的工作在我的身上，我就特别感恩，就释放了哈，也就被神鼓励了。我就特别感谢神的这些话，或者借着诗歌或者什么在我们心里跟我们对话。虽然有时候我们说，哎，神说话不是像人对人这样，但是他是确实那样的真实，就像很真实的每天就是牵引着我们走各种各样的处境。我觉得这也是我想师母的心意哈，他一直在讲说，你要直接跟神，让他来引导你，这个福气，这个甜蜜，这个心里的满足哈。我想他的心意，我的心意跟他的心意都是一样的，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能够有得到这个满足喜乐。那这个用言语有时候描绘不出来，那是多么的甜美，多么的美好，而且能够带来多大的满足哈。我就为大家这样的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啊，你知道，你听到我们在这里向你所说的，主啊，你也不断的每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对我们说，主啊，我们说爱你，我们更知道你深爱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跟你相交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尝到以诺是如何的与你同行。主啊，与你同行啊，就意味着主啊，他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你说，而且你也有很多很多的话跟他说，你们就像朋友一样在一起走，常饱受这个相交的这种甜美。主啊，今天我们有很多的 knowledge， 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我们有很多的资讯，看也看不完，读也读不完。但是主啊，你让我们心里最真切最渴慕的还是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就借着我们每天的读经也好，或者我们的默想，主啊，你借着各样的环境对我们说话，也让你的儿女就像羊一样能够认得你的声音，来靠近你，来跟着你走那前面的道路。主耶稣啊，充满我们，浇灌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尝到做你儿女的那属天的喜乐和平安。我们要一路这样走到天家来见你。主啊，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跟你有这样亲密关系的，主啊，还不知道是什么是跟你亲密相交的，你就来教我们。主啊，这是我们心里所渴慕的。主啊，巴不得每个人都能够尝到这样的恩典。主啊，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相交。主啊，我们也只有这样能够因着你满足，而且你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因着我们而满足。所以主啊，这个皎洁的话语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神啊，也是你的心意，你愿意借着这些话语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更知道你，因为这个话就是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啊，当你圣经说话的时候就是在对我说话。主啊，我要怎么样来聆听，怎么样来感恩呢？来帮助我每一个人。我们求你不懂的帮助我们，不明白的解开给我们，让我们走上道。我们感谢你凭着信心来接受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指引。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